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，让信仰生活化，家庭充满爱的关系。月亮有它规律的样貌，就像是熟悉的老朋友，常在夜晚以它皎洁的月光跟我们打声招呼。但是当太阳、地球和月亮刚好排成一直线的时候，地球就会挡住太阳光，而月亮就整个进入地球的影子里。这时候我们在地球上会看到月全食的天文景象。由于太阳光在穿过地球大气层的时候，蓝光容易被消散，最后只剩下红色的光折射到月球表面，所以月亮在月全食的时候会呈现暗红色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月。观赏月全食用肉眼就能直接欣赏，如果家里有望远镜便会看得更清楚。月全食有时候一年一两次，有时候要隔好几年才会看到，也因此每一次月全食都非常珍贵。宇宙的运行其实有着精准而奇妙的秩序，当我们抬头观测月全食，不仅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，也会让我们惊叹创造者上帝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看过什么天文奇景吗？今天的节目，小青想与好朋友一起聊聊天文奇景，想想奇妙恩典。关于月全食，也就是血月，不知道好朋友会联想到什么呢？在中国古代，血月常常被视为一种不祥的征兆，因为月亮象征着阴柔，与人间的安宁有关。一旦变成红色，人们就觉得可能会带来战争，或是皇帝政局不稳的预兆。也有民间说法，认为血月会影响婚嫁，因此遇到血月的夜晚，传统上会避免举行婚礼或重要大事。不过这些民间禁忌多是出于古人的想象和象征意涵。身为现代人，我们知道血月其实就是月全食的天文现象，完全不用害怕，反而可以欣赏它带来的震撼与美丽。好朋友，你也曾对一些民间传统禁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吗？我们身为基督徒，但从小也生活在华人社会中，难免会遇到一些长辈对于传统习俗非常重视。有时候传统习俗与信仰的拉扯，让我们的心里相当为难。但是爱与包容永远是我们跟长辈互动的基础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孝敬不等于凡事迎合，而是要在态度上表达尊重。比方说，当长辈在血月时感觉不安，或是坚持要做某些仪式来顾及一些禁忌，身为晚辈的我们不需要马上反驳说这些都是迷信，这样说只会造成对立，失去做好见证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可以先聆听，先理解他们的担心，然后用爱心表达我们的立场。举例来说，当一位婆婆对媳妇说，今天是血月，最好不要出门，媳妇可以笑着说，妈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知道您是怕我们不平安，不过我们信靠上帝，上帝会保护我们，我们心里很平安。但是今晚如果有出门，也会特别记得您的提醒。 这样的回应既没有伤害长辈的心，也守住了信仰核心。有一位姐妹，她的公婆常常要他们整个家族一起准备祭拜事宜，她心里知道这不符合信仰，所以后来她学会凡事先用爱表达尊重，再用行动持守信仰。比如说婆婆要她参与某些节期的祭拜，她就会温柔地说，妈，我不会拜拜，但我会在您旁边陪着您，也会为家族祷告，求上帝赐平安给每一位家人。久而久之，长辈发现她不是不孝顺，而是有自己的信仰坚持，反而更加敬重她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是天文奇景的禁忌传说，还是传统敬天地拜祖宗的习俗，请好朋友要带着祷告的心思想，面对未知，我们要选择恐惧，还是选择信靠？面对传统，我们要选择冲突，还是选择在爱中持守信仰？身为基督徒媳妇或是晚辈，我们的角色在传统家庭中或许很不容易，但是当我们用爱心与温柔对待长辈，就能为家族带来爱、平安与和睦。亲爱的妈妈朋友，当孩子抬头仰望天空，他们是否也曾问过，妈妈，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呢？作为基督徒妈妈，我们不只是告诉孩子答案，更是要带领他们在知识背后看见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。妈妈可以透过说故事的方式，让孩子认识行星、天文星座以及月亮的运行，孩子将会发现上帝创造的宇宙井然有序，而我们生活中的日历、节气其实都跟天文有关。另外也很鼓励妈妈带着孩子参加天文馆、科学馆的活动，引导他们思考浩瀚的宇宙究竟是谁创造的，借此教导孩子宇宙的奥秘不是偶然，而是出于造物主的心意。因此作为基督徒妈妈，我们要教导孩子分辨自然现象不是咒诅，也不是迷信，而是上帝创造规律的一部分。或许孩子可能会在学校听到同学说血月不吉利，或是被电视节目一些禁忌吓到，这时候父母就要用简单的描述帮助他们明白血月只是天文现象，就像彩虹一样，是上帝创造自然的一部分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查考资料，看看为什么月亮会变红，让他们从科学的角度理解，再加上信仰的眼光，孩子就不会轻易被恐惧捆绑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培养孩子对神的敬畏，比如一起欣赏满月，然后阅读圣经诗篇第八章三到四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透过圣经让孩子知道宇宙如此广阔，但上帝仍然爱我们，记得我们每个人。科学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所造的世界，信仰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与目的。真正的冲突往往是在信仰与迷信之间，所以每当孩子听到一些民间习俗时，妈妈可以温柔不厌其烦地解释，这些习俗可能是来自人类的害怕、不安，或是古代对宇宙的不了解，但我们因为有真理，就能用敬畏神的心带着孩子一起欣赏宇宙的奇妙。当孩子渐渐成长，可能会从媒体、社群或是同侪的讯息听到有人会把某些星宿、星座和人的命运绑在一起，像是算命、研究星座属性 以作为未来命运的参考。妈妈就要事先提醒孩子，人的生命不在于星象命盘，而是在于那掌管星宿的上帝。孩子的前途命运不是写在星象里，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。妈妈朋友，我们要引导孩子，当他抬头仰望星空时，要学会谦卑承认自己的有限，因为在浩瀚宇宙中，人类其实是渺小的，但同时我们又是神特别眷顾拯救的孩子。这样的视野不仅让孩子获得知识，也让他们的心灵被建造。愿我们在陪伴孩子探索天文奥秘的同时，也能帮助他们分辨习俗与迷信，坚定地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与好朋友聊聊天文奇景，并且思想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恩典。在观察一些民间习俗的背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情感，就是人面对未知无法掌控的自然现象时会感到害怕，于是透过传说，透过仪式来寻找一种安全感。在华人民情风俗中，这种想要化解不安的心情其实常常出现在生活里，所以这些习俗不单只是文化传统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。在圣经里，日月星辰的确常常被提到，有些经文也曾用血红的月亮来描述末日的景象，但那并不是要我们去恐惧，而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，只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。换句话说，天文现象并不是我们命运的暗示，而是上帝创造的奇妙彰显。当我们抬头看那血红的月亮时，我们其实可以惊叹，神啊，你的手所造的是何等奇妙。耶稣曾经说过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亲爱的朋友，真平安在我们的心，我们就无所畏惧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雨后的天空好像我